喂，好，我们今天又开始了每周三的读书会。好，我们今天是廉师心要，正如包文里面已经贴出了这一段啊，我们从这一段开始。廉师说，现在我们要利用对三摩地有益的事物作为盗用，乐名无念的。善妙三摩地，慈爱悲心出离心，想或坚持明确的前进心，这些全都透过身体语言的造作来体验。这些体验是缝隙，经由嘴部的穿梭，但其中也会发生成为我持猎物的危险。因此，使用口诀清药来体受这些体验。是非常重要的，要了解这些都是依赖二元心而升起的暂时体验，要保持这样的心态，然后洞彻种种体验的体性，保持在相续中，不执着困难或者爱痴，然后这些体验就会逐渐显现为非二元觉性的本质，就如此保任这相续的滞留。不去攀持或助长那些暂时的体验。如果你感受到喜乐的体验，就要立刻断除对它的执着。如果你因为心中涌现强烈的悲心而泫然欲泣，要了解到见地的关键就是认出这个名觉，而不要沉浸在体验的感受中，而是要维持于禅定的相续中。好，这么一长段。讲了一件事，整个廉师心要是以一个中心为基点的，这个中心是就是，无论你遇到什么，你始终安住在非二元的体验中，你安住在那个空性里面，安住在意识的浩瀚里面。当一个人一开始这样安住的时候，如果你看过《大圆满直指心性》的话，你会看到里面麦彭仁波切讲过。你在初期安住的时候，会有许多的觉受自动的发生，感觉啊，也就是我们现代语言的各种各样的感觉自动发生。这里面他提到了一个最常发生的感觉，什么最常发生的感觉？我相信在座各位有可能很多人经验过，也就是悲悯的心。我相信在这里的所有的同学都是。对真理有探索欲望的人，你现在可以回忆一下，当你最开始有灵性的欲望、灵性的探索追求，你回想一下，也许在某一个阶段，你突然变得泪点很低，即使看新闻联播里面，这个埃塞俄比亚那些饥饿的难民，你都会突然觉得悲从中来啊。突然觉得泪点特别低，很容易悲泣。它是一种，当你靠近心灵大门的时候，你内在最容易出现的一个感觉，就是忽然，你内心的某种悲心莫名的展现出来。它是一个进步的标志，它的确是一个进步的标志，而且它可能在很多人身上都曾经发生过。当你越来越深入的时候，你总有那么一个阶段，突然变得很容易掉泪，很容易落泪，甚至一个小小的回忆，都会让你悲从中来。但这个悲并不是自怜，并不是一种悲伤，并不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不是的，它是一种悲心，它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情怀在一开始的初期阶段。几乎是每一个人都会经验的，啊，大家如果你经验到，你可以回应我。我相信很多人有过这样的经验，这种悲感经常会有，那么在莲花生的这篇文章里，他提到，你如果心中涌现强烈的悲心，而你在那个片刻，你被这个情绪陷进去了，啊，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情况，他被这个情绪陷进去了。然后他发现他的眼泪就变得越来越多了，然后他发现 他变得越来越容易哭了。他发现他的泪点越来越低，即使再小的事情都能让他很感动，很容易掉泪。也就是这个情绪，如果你掉入其中，你就会滋长它。这个在禅宗曾经有过这样的警告。禅宗里面，近代这个清末有个伟大的禅师叫憨山，憨山禅师在悟道以后啊，彻悟以后，有一次下山有一个官宦人家请他到家里去，这个官宦人家说憨山大师来了，那很好，那请憨山大师给我提个字啊，我就这个有一幅画，正好要请大师给我提个字。结果憨山落笔的时候，在心里面正在想要提什么字，要落什么款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心中啊，这个诗意啊，像瀑布一样涌现出来，根本停不下来。他不仅仅是提了一幅字，他提了几十幅字都停不下来。啊，这里面忽然莫名其妙冒出各种各样的诗句，原创的，并不是背诵的，原创的诗，各种各样的金句啊，莫名的就来了，刹不住车，整整一昼夜，整整一昼夜，他几乎当天晚上一个通宵没法睡觉，因为这个诗句不停的出来，不停的出来，他几乎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啊，有太多的精美的语言迸发出来，这个情况在永明延寿禅师身上也出现过。永明延寿禅师悟道以后，突然间也有一个写作的灵感，他结果一写就写了大概有50-60万字的《宗经录》啊，这个《宗经录》有50-60万字，每天都写，用不着思考，他自然就文采就像泉涌一样。大家可能《宗经录》很少有人去看过啊，文采非常的好。但是，禅宗里曾经有过这样的警告，禅宗认为一个人在深入心灵的时候，有可能触发一些机关，而这个机关根据每个人的倾向会有不同。就像憨山他触发的是一个诗意，啊，永明延寿禅师触发的是文采，文章，他没有写诗，但是他写很长的文章，而有的人可能触发的是悲心。悲悯，但是你如果随着这个潮流被卷进去了，那一条小溪有可能变成一个大河，而且奔流不停，它几乎没有停止的片刻。所以后来憨山到第二天的时候，他发现这个现象有点怪异了啊，竟然一个晚上睡不着觉，脑子里满脑子都是诗句。他忽然想起曾经有一个禅宗的师兄提醒他，说禅宗里面曾经提示过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唯一的方法是什么？蒙头大睡，即使睡不着，你也要装睡。啊，渐渐的他就倒在床上，就被子盖着头，啊，睡不着也要睡。结果最终终于昏昏沉沉的睡下去，睡下去以后，这个机关总算暂时的关闭了。如果他不关闭的话，它还会向外泉涌，啊，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正是莲花生在这里提到的，它是一个心灵的短暂，这个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个前期的现象。那怎么办？你要知道，莲花生提到，你要知道，你应该立刻断除对它的执着。它即使是一个喜乐的感觉，是一个悲心的感觉，是一个正面的情感，你也要立刻断除对他的执着，因为你会被卷进去，他会越培养越多，你立刻要从那个情感当中抽离，再一次回到你意识的空性当中，意识的浩瀚当中，再一次成为一个旁观者，因为这个情感其实仍然是无常的，它并不是永恒的，它还是会有一天消散掉，所以没有必要沉浸在里面。在这里，莲师首先提到的情感是正向情感啊，悲心啊、喜悦啊等等。你碰到这些情感，你仍然要超然于它，超然的看着，他们比较容易迷惑你。 因为他们是正面的倾向，啊，你很容易认为这个情感是你求之不得的啊，你几年的追求突然间发现你的背心产生了，啊，你恨不得要沉浸在里面，其实没有必要这样。而第二个情感，相对来说你就不太容易产生执着，也就是负面的情感。莲师这里提到，你的情感也有可能会体验为魔鬼的变换，一些负面的、生病的、疼痛的、心痛的、疲惫的。而当你经验到这些情感的时候，这些负面的情感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也是暂时的。我记得南传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禅师叫阿姜放，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他的书，网上应该有。阿姜放，放手的放，阿姜放是一个真正的悟道者、开悟者。他虽然是南传，但是他是一个真正的开悟者。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图片贴出来，我来找一下。他是一个，你如果看到他的照片，我来贴一张，我看看有没有他的照片。你看到他的照片，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美的人。啊，正好有一张啊，我贴到大群里，啊，有人可以把它转贴到二三群吗？我贴到大群里了啊，这张就是美丽的阿姜放，他的年纪活得并不长啊，因为他有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因为他岁数并没有活得很长，后来是死于心脏病啊，突发性的心脏病，而且是在汽车里面，在路上的时候心脏病发，但他是一个真正的开悟者。他有一次对门徒、对他的学生训练的时候，他叫他的那些在家弟子，在每天禅修以前，先要去干活啊。他的训练方式其实非常科学化，他并不是说你要坐下来打坐啊，坐一整天，坐几个钟头没有，他叫他的弟子先去干活。而且干得很累很累的活，几乎是干了一早上的活，从早上一睁眼就开始干活，因为他们要建设寺院的一个砖塔，都是干的重体力活，扛砖头啊什么的，到了一整天啊，干活干完了，所有的人都回到禅堂坐下来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精疲力尽。阿姜放也感知到这些人心念，他完全知道这些弟子心里面在想些什他知道这些人坐在那儿几乎都已经气都要断了，太累了。然后阿姜放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我是在20年前看的，但是我至今留下的印象还是很深刻。其中有一个女弟子，她在心里深深的抱怨了一句：“我都快累死了。”他在他的心里，他没有说出口，他在他的心里抱怨了一句：“我都快累死了。”好像阿姜放有他心通一样，他听到了这句话，然后他以最快的速度接了这句话。就在这个女弟子刚在心里面说了一句：“我都快累死了。”阿姜放立刻就回答，而且对着所有的人回答：“那么就让他死。”啊，这个回答我到现在印象极为深刻，对这句话很有禅意，你发现没有？非常有禅意。他说：“那么就让他死吧，那么就让他死。”他告诉你：“那么就让他死，随他去。”因为要死的并不是别人，要死的就是你的这个心态，你的这个心念。对阿姜放说：“那么就让他死。”所以，当你在面临痛苦啊，面临疲惫，面临心痛，啊，面临各种各样东西，那么就让他死吧，那么就让他随他去吧。就密宗白教大手印有一句咒语啊，这句咒语其实不是咒语，白教大手印有一个秘传的咒语，非常保密，非常保密。结果后来还是透露了，这句咒语居然不是一个真正的咒语。这句咒语只有三个字，叫随他去。当上师给你灌顶以后，他会在你耳边轻轻地说这三个字，随他去，轻轻的，别人听不见。你要把这三个字 铭记在心，它是大手印的一个秘诀啊，随它去，无论你面临什么，你都随它去。我记得禅宗有一个公案，当年马祖禅师悟道以后啊，他开悟以后，他觉得自己悟道以后要先回老家，先恩惠自己老家的那些亲人朋友、亲戚眷属。结果马祖回了乡以后，发现他这个想法不对，为什么？马祖在出家以前是鞋匠的，是皮匠的儿子，是做鞋的皮匠。被他们老家的人一看，哦，鞋匠的儿子来了啊，这根本没当回事儿，就没有人愿意听这么一个鞋匠的儿子讲话啊。就从小看到他只不过是鞋匠的儿子而已。结果马祖没有办法，他最后发现肯听他讲话的只有他远房的一个亲戚，一个婶婶。这个婶婶年纪很大了，但是他没有任何文化。但是他对马祖，因为从小看到大，啊，所以他对马祖非常喜欢，而很信任。马祖就决定第二天就要离开他的家乡，到另外的地方去传法，因为他的家乡无法传道，啊，没有人信他的话。结果他临走以前，这个婶婶就跟他说：“你走以前，我信你，你跟我讲。”当时天是黑的啊，马祖就面对这么一个婶婶。他就跟他讲，他说其实没什么，他说你记牢我一句话，你无论碰到什么东西、什么事，你只要在心里说随他去就可以了。这三个字，你天天都在心里念，保证你能够悟道。他婶婶是个没有文化的人，言听计从，啊，没有任何怀疑。如果换了有文化的人，觉得啊原来就是这样，根本没什么了不起，不会放在心上。但他婶婶因为没文化。所以他很看重这三个字，哦，他觉得这三个字是秘诀啊。半夜没人的时候，马祖传给他，所以他就很放在心上。而且马祖告诉他，你不要告诉任何人。马祖有意给他心里面制造了一些悬念，啊，马祖跟他说，你不要告诉任何人，保密，因为这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啊，所以你谁都不要说。所以他婶婶就没告诉任何人，啊，就觉得这个是。马祖单传的啊，真正的秘密，所以他天天就心里面念随他去随他去。结果后来这个婶婶家里的孩子落到井里了，别人跑过来说快救人啊，他你小孩落井里了，结果他也说随他去。结果人们就觉得这个婶婶脑子坏了，脑子出问题了。家里面的这个烧菜烧糊了，她丈夫说有烟味了，你赶快去把火熄掉。她也说随他去，结果丈夫，她的丈夫也认为这个人脑子坏掉了。2年以后，她的随他去已经名闻乡里了，啊，所有人都觉得她疯了，她的家里的人没有一个人看得惯她。有一天，她丈夫实在看不惯，她在烧菜的时候，她丈夫实在看不惯，就拿块大石头一下子砸到这个炒菜锅，这个炒菜锅就穿底了，砸了个洞。她丈夫很生气，你既然是个疯婆子，你也不要烧什么菜，拿个大石头把炒菜锅砸了个洞。这个时候，她的这个疯婆子在她婶婶在心里面也在念随她去，就在炒菜锅露底的那个瞬间，她婶婶大悟，所以她婶婶是马祖回到老家以后唯一一个真正悟道的一个人。后来他婶婶大悟了，就这一个方法，他全然的发自全身心的超越，哪怕儿子掉到井里，哪怕炒菜锅被砸一个洞，他都没有认同，啊，他都随他去，他几乎完全的超然了。而那个片刻，他的超然达到了沸点，达到了顶点，忽然他超越，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超越的，他就是超越。对莲师讲，当你不要被这些情景、悲伤的、负面的或者正面的、美德的、喜乐的所困住的时候，他们就自行解脱了。你没有拉住他们，没有被他们拉住，你双方都脱手了，突然他们就流过去了。而当他们流过去的时候， 你发现你正安住在一个无以言喻的空性里，那个空性无法形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已经在这个空性里，因为你的超然使你产生了上升的高度。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已经上升了，你的超然达到了一定的强度，它必然融入这个空性。啊，这个就是禅宗曾经使用这样的方法。对莲师爷这里告诉你，你无论碰到正面的、负面的，你都说随他去，哪怕你快死了，你也记住阿姜放那句话，那就让他死吧。这句话很有力量，那就让他死吧。你知道吗？近代的这个马哈喜，并不是南传的马哈喜，是这个印度的这个。喇嘛的马哈希，喇嘛的马哈希的故事大家听到过吗？他是印度近代唯一的几个比较知名的成道大师，一个是克里希那穆提，一个就是喇嘛的马哈希。喇嘛的马哈希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种田的。他成道的时候还在上中学，种地呢。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的身体要死了，而且这种死亡的感觉如此真切，不是假的死，好像真的要死。大家可以看那篇喇嘛的马哈希的这篇，我看看我这个博客里面有没有。喇嘛的马哈希当时就觉得自己真的要死了，而在这个片刻，他突然发现，如果自己此刻就要死，那也没什么好挣扎的。他的心里有一个声音说：“那就让他死吧，我看看我到底会死到哪里去。”啊，他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我要看看我到底死到哪里去。”啊，在这儿啊，我给大家博客地址发过来，我发在大群里了啊，我把这段文章给他摘录过来。当他随着这个死亡而消逝的时候，他一瞬间就达到了本我。当他让这个死亡发生，没有任何抗拒，完全随他去的时候，他一瞬间就成道了。对他成道的时候很年轻，还是一个上学的孩子。这个是近代伟大的一个印度成道者，喇嘛的马哈希。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篇博文啊。对这个方法，其实历代以来都有人从这个方式里成道，所以莲师在这里讲，无论发生什么，你让他自行的解脱。还有一个用这个方式开悟的人，就是《当下的力量》的作者啊，艾克哈特·托尔，他也是发现自己快要死了，啊，里面有一个东西好像要死了，然后他觉得既然要死了，那一定有一个看着这个死的这个人，也就是有两个我，有一个我要死了，另一个我是看着。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的思考终止了，他那个看着的，超然看着自己死亡的那个我，突然间被卷进了一个深度的空间，一个内在的空灵。就在那个片刻，他惊艳到了深层的空，一个真正的空，他因此而开悟。啊，这个是近代的埃克哈特·托尔。对，即使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如果你全然的放下，也足够你开悟了，啊，完全足够了。莲师这里讲，现在我们要解释如何增长这些体验，使之超越注意与伤害。在阿赖耶识中，轮回与涅槃的现象自然的维持种子的形式；在金刚身中，轮回与涅槃的现象呈现为脉中的字母跟分析。因此，当你认出实相的本质，并一边运用三摩地心要来做修持的时候，脉结就会打开，分析就会被静止，习气就会被净化，你也开始掌握到正悟的功德。像这样轮回涅槃的种种体验便会升起。哦，这一段非常深奥，这一段其实你看它很短，极其深奥啊！让我们来大家仔细来分析这一段话。刚才我们提到，埃克哈特·托尔，他看到有两个我，一个我要快死了，另一个我是超然的看着，而他突然间发现，他更靠近那个超然的看着的本我，那个我， 而这个我突然被卷进了一个更深的空间。这个空间是什么？他突然发现，他被卷进去的时候，它是一个螺旋式的能量旋转，而且旋转越转越深。他发现身体在震动，啊，有一个向上的震动。这些是什么？啊，我给大家这篇文章发过来，艾克哈特·托尔的文章啊，我发在这个大群里面。我把原文也贴过来啊。他内在有一个，他发现整个身体有一股能量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令他整个身体震动不已。然后他在胸腔里面听到一个声音：“不要抗拒。”结果他就放松，没有任何抗拒。接着他被吸进一个虚空里，这个虚空感觉不在外面，而是身心的内部。啊，他突然间惊艳到了内在的空性。这段文字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他进入的这个漩涡，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的这个震动，你知道是什么吗？那个漩涡跟那个震动，其实就是莲师这里讲到的中脉。那个漩涡实际上是能量向中脉靠拢的一个旋转运动，那个震动就是能量吸入中脉的一个震动。所以莲师在这里讲，当你超然于正负两个极性，啊，好的感觉跟坏的感觉，你超然了。一旦你超然，你就会发现，紧接着的事情就来了。什么事情啊？也就是你开始进入一个种子的状态，你的意识开始向内浓缩，进入一个种子的状态。而这个种子要走到哪里？要浓缩到哪里？要浓缩到脉里面。你在你的脉里面会惊艳到分析。什么叫分析？也就是能量，能量的运动叫分析的运动。你在你的脉里面将惊艳到固有的分析啊，除了你浓缩进入脉中间的这个能量运动以外，还有固有的分析。什么叫固有分析？也就是你曾经在脉里面潜藏的这些业力的习气的种子，它们都在你的脉里面。所以你的业、你的习气在哪里？在中脉里。你古老的记忆、往事、前世的记忆在哪里？在你的脊髓里、骨髓里面，在最深处的骨髓里面，所有前世的记忆都在你的骨髓里面。这也就是你的种子、惯性的种子、习气的种子。而当你吸收能量、意识的能量进入中脉的时候，意味着你在融化你中脉里面这一些习气种子，这些固有的缝隙，你在净化它们。所以，莲师在这里讲，你在超然的状态下，你会自动的进入三摩地，你的脉结会打开，也就脉会打开，缝隙将会融入中脉，将会静置净化你的习气，你中脉那些固有的记忆习气污染将会被净化，而当它们一旦被净化，你就开始掌握到正悟的功德，因为负面的一旦被净化，你突然发现正面的就来了，啊，负面的一旦被消融，正面的就自动来了，正面的就展现出来的，没有压迫他们的东西了。他们之所以无法展现，是因为有负面的压住了他们。而正面是什么？他这里没有详细讲。正面是什么？一旦能量进入中脉，艾克哈特的经验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体验，艾克哈特体验，他睁开双眼的时候，房间里的一切变得出奇的明亮，像镀了光一样，充满了生机。接下来的5个月里面，他处在持续的镇定跟制服当中，这就是正面。正面是什么？正面呢，就是当负面的业力种子被消除、被净化，你突然发现你的意识变得纯净了、明亮了、喜悦了。这种喜悦不是高兴。这种喜悦是灵魂当中的喜悦，也就是你看一切都变得充满了生机，充满了爱意，而且这种爱意不是嗨的，不是兴奋的，而是深定当中的爱意，一种充满了制服的爱意。你沉浸在上帝的怀抱当中，上帝的恩典当中，你沉浸在某种深定的制服当中，啊，灵魂的喜悦，没错。这就是中脉里面正面的东西固有的本质展现出来。 因为这一段其实很重要，这一段意味着你一旦你的超然，你超然于正负两极以后，你的超然就会开始融入脉道，融入分析，融入中脉，你将会净化中脉的垃圾污垢，中脉的功德，内在心灵的功德将会自发的展现出来。但是他后面提到了一个另一个极性，如果找到一个空隙，分析无孔不入。如果你速成一个概念，摩罗便会显现。如果你漫不经心的抛弃体验，这些体验便无法成为修道的一部分。要知道，种种的展现都是暂时的。什么意思？进入中脉的，进入你骨髓的，有的时候不完全是正面。如果伴随着能量的融入，你携带着一些负面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就也会在中脉里以摩罗的形式来展现，而且它会更加容易展现，因为中脉内在能量凝聚是一个强大的放大器，无论正面的融入、负面的融入，它都会被无限的放大。所以在这里警告啊，密宗的这个印度教的昆达里尼也警告，你的能量融入昆达里尼有一个前提，你必须足够的净化，因为你不，你没有足够的净化，一旦负面被融入中脉，它也会被无限放大啊，这需要警告你啊，这需要提醒你啊，有这样的漏洞存在。但是莲师给了你一个补救的方法。你只要漫不经心的抛弃这些体验啊，也就是，如果你的中脉放大了你的负面，你只要漫不经心随它去，啊，仍然是随它去，那么这些体验将会被证明只是暂时的体验。啊，禅宗里面有个公案啊，有个真实发生的公案，赵州禅师有个小门徒，这门徒年纪很小，10来岁，因为他年纪很轻，你要知道。年轻人啊，中脉都是通的，啊，有活力的。所以密宗讲，一个人最好在16岁以前融入中脉，那么你的整个灵修的历程将会大大缩短，因为16岁以前你的脊椎拥有活力，啊，你很容易融进去，不难，你的中脉畅通度很高，垃圾很少啊，因为16岁以前你的各种负面思想还没有那么多，你过了40岁。你的负面就累积的太多了，而且中脉堵塞的地方也太多了，就会更难。所以昆达里尼讲，16岁以前最好就开始静坐。那么这个小和尚呢，年纪很小啊，16、17岁，所以他一打坐，禅宗里面是没有中脉这样的修炼的。但是只要一个人打坐，能量还是会向内融入，啊，它是身体的固有定律，法则就是这样。你的法则是一旦你进入宁静，身体就会向脊椎收缩啊，任何人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小和尚打坐打坐，他就觉得啊，进入非常宁静祥和的境界啊，美妙极了。但是有一天开始，他突然觉得，可能是因为他在没打坐的时候受到了一些负面信念的影响，有些恐惧的信念。他打坐之后，这个恐惧的信念也向内吸收，被中脉放大了，然后他在打坐当中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有许多只脚的大蜘蛛，啊，这个蜘蛛是如此的大，黑蜘蛛，很多只脚，每次打坐这个黑蜘蛛都要来，要吃它，要把它给吃了，啊，像变形金刚一样这么大的一个蜘蛛，巨大无比，然后他开始尝试念各种咒啊，楞严咒、大悲咒、各种各样咒啊，在身上贴符啊，怎么怎么。各种方式都用尽了，无能为力啊！这个蜘蛛还是每次都来，一打坐就来。他就问赵州和尚啊，赵州禅师怎么办？我碰见这么倒霉的事，现在没法做了，只要我一做他就来，这个魔鬼盯上我了。赵州说啊，我有一个办法啊，保证可以让他消失。赵州就从案桌上拿了一个毛笔，说下次来啊，你在他肚子上画个圈。他就消失了。结果这个小和尚很相信啊，结果把这个毛笔藏在怀里，打坐，啊，坐了10分钟啊，这个大蜘蛛又来了，他马上从这个怀里把毛笔拿出来，在这个蜘蛛的肚子上画一个圈，啊，很灵啊，一画就没了。 结果他很高兴，然后去见赵州禅师，啊，说师傅你这个方法太好太灵了，我一画这个大蜘蛛就没了。结果赵州说是吗？啊，那很好。他说那你把你的衣服解开来看看。啊，结果这个小和尚把衣服一解开，自己肚子上一个很大的圈，啊，就是他当时画的，就他一下子领悟到那个大蜘蛛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所以莲师也在这里提到。你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别人，不要将任何事物视为过失，不要将任何事物视为美德，要远离希望、恐惧、疑惑，要训练自己，让暂时的体验自然升起，自然解脱，那么一切体验就会成为增上缘。你看到的这一切和你梦中看到的这一切其实没有区别，他们都是你本人。当你在梦中看到你走在旷野里，远方是地平线，啊，是草原，是群山。其实我告诉你，那个草原就是你，那个群山就是你，那个天空就是你，那个地平线就是你。你梦里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你。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小和尚看到一个大蜘蛛画了个圈，那个圈会在他自己的肚子上。那个大蜘蛛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当你在禅定当中看到任何好的、坏的东西，都不是别人，都是你心灵的一个梦。有时在闭关的时候，心是调柔的，你的心开始变得调柔，你会突然唱出优美的歌曲啊，很高兴。有的时候心又难以调伏，你经验到强烈的痛苦，这种种高高低低的起伏体验，你都应该把它认为是自心的体验。不执着的让这一切自然的发生吧，这样所有的这一切都会成为倒影，他们不会成为绊脚石，而会成为你的垫脚石。你一旦超越了这一切，你将会升一个台阶。为什么这样说？大家看过孙伦的那篇传记吗？啊，我给大家把孙伦的传记贴过来，啊，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孙伦的这篇传记。他用了一年的时间，用了好像一年的时间，证到了四果罗汉，啊，所以孙伦大师是非常伟大的，而他在四果整个阶段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体验，这个体验就是他的身体会在某一个片刻莫名其妙的剧痛，剧痛不是一般的痛，剧痛，无理由的剧痛。而每次剧痛的时候，他都保持在空性里面，因为他已经证到出果了，他已经证到那个空性了，他保持在空性里面，不被这个剧痛拉下去。他几乎二果、三果都是在剧痛被超越的时候忽然证到的，而很奇怪，非常奇怪。每次这个剧痛来了以后，他保持住超然，他如果成功的超然了、超越了，当天他就证入二果，当天他就证入三果，所以他变得有经验了。我们对于常人来说，这些剧痛是你需要规避的，你需要逃避的。而他发现，一旦这样的剧痛来临，是一个巨大的礼物，是上帝给你的最大的祝福。人家用几辈子才能证到的果位，他只要在剧痛当中忍耐一个昼夜，他就证到了。当然，那个剧痛真的是太剧痛，不是一般的剧痛。所以，当他证到三果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当时他在这个田里面，突然间天上下雨之前霹雳，一个霹雳劈在他的脚前，没有劈在身上，劈在他的脚前。他证到三果的时候，他发现即使一个雷劈劈到他脚前，他的心几乎没有丝毫的震颤，可见他的心已经达到多少的超越与稳定的程度，那么的稳定，那么的超然。一个雷打在他脚前，他都不动，如如不动。他描述他当时心里乃至于一丝的恐惧都没有，连一丝一毫的恐惧都没有。即使如此突如其来的事情，都没有能够引发他内心深处一丝的恐惧，连震惊都没有。我们一般人肯定会震惊啊，但是他连震惊都没有， 它达到的稳定性可想而知，这都是锻炼出来的啊。他面对自身强烈的疼痛锻炼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阿江放要让他的这些学生啊，要干一上午的活，干到你全身散架。只有当你全身散架的时候，才是打坐的最好片刻。你现在理解了吗？只有当你累到散架的时候，才是你打坐的最好片刻。因为散架的时候，最强烈的疲惫、痛苦的时候，你如果打坐超然，你这个时候就能够强烈的超越，就能够事半功倍的进步。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些美好的片刻。艺术讲，当有一个人打你左脸的时候，请把你的脸转到另一边，让他打右脸。所有的天主教徒几乎都理解错了这句话，他们认为那仅仅是为了要忍耐，而你现在，我相信各位都理解了，那个目的不是为了让你忍耐，那个目的是为了让你在这个片刻立刻锻炼你的超然。那是一个绝好的恩典礼物的片刻，那是一个求之不得的片刻。有人如果假装打你一耳光，那还是假的，你心里知道那是假的。但是是有人真的打你一耳光的时候，那是真的，他的愤怒也是真的，他要扇你也是真的，你脸上的疼痛也是真的。而这个片刻，你千万不要动怒，这个片刻你也千万不要逃避。这个片刻是最最好的锻炼，安住在空性当中超然的片刻。你也许在那个片刻，如果过关了，你达到的深度，达到的进步，也许是别人要花几年才能达到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孙伦他证道四国以后，他一直推荐他的学生去锻炼面对痛苦。他会跟他的学生讲：“你坐在那儿，腿盘好，手盘好，不许动，2个钟头不许动。”千万不要动，再痛也不要动，啊，你试试看，2个小时不要动，一动也不要动，再痛你都不要动，因为这个时候，你如果能够超然的面对，2个小时的功夫就是别人2年的功夫，啊，不屈不挠的力行你的闭关修持吧，不要步入散乱的歧路当中，如此一切将会成为增上。就当你能够懂得面对，而这个面对，我要警告大家的是，它绝对不能成为一个聚焦的面对，这个是再一次要提醒的一个关键点。如果你聚焦的面对你的疼痛，你就被它迷惑了，啊，这一点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啊，你就被它迷惑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你身上有个疼，地方疼，腿疼。很疼，非常疼，你就看着这个疼，你盯着这个疼，你认为你是在超然，其实不是。当你盯着这个疼，看着这个疼，你在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呢？其实你在抵抗它，你在针对它，你在反抗它。所以，当你的注意力一旦形成焦点，面对着这个疼痛形成焦点，你注意这个疼背后的潜台词其实就是你在抵抗它，你不是在超然，你不是在超越，你仅仅是在抵抗，所以这一点要注意，你千万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去。真正的超然是什么？也就是莲花生这里讲到的，你要安住在非二元的觉醒上、觉知上、空性上，你的意识一定要安住在非二元的空性上。这句话太哲学，我们用一个浅显的比喻来比喻它。什么叫非二元？就好像是你漠不关心，就好像是你满不在乎，你的觉知并没有被它吸引，你并没有被这个疼痛吸过去。啊，你如果被它吸过去了，盯着它看，那么你就在抵抗它。那你没有盯着它看，你就好像它不存在。啊，你明白吗？你就好像它不存在，你就好像说。你对他说 "hello"，然后你把脸转过去了，你根本就没去看他，你仍然保持在意识的高度上， 你完全没有去在乎他。当然，这个是更难的，这个比你盯着他看要更难啊。当你身上有一个地方疼，你很难不把注意力挪向他啊。一个地方如果有刺激，你几乎就会立刻注意到他。但是真正的非二元的觉知是什么呢？你不被他吸引，这才叫非二元。你不被他吸引啊。克里希那穆提讲过一句话，让我们来更好的理解什么叫非二元。克里希那穆提用了他的一个名词叫全观。什么叫全观？他说，当你的感官在瞬间同时张开，你就处于全观的状态。而当你在全观的状态，你会怎么样呢？他举了个例子，他说，比如当你处在感官完整张开的全观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房间里，有人正好从敲门从房门进来。你能够做到在全观的状态下，不转过头去看他是谁吗？你知道有人进来了，但是你并没有转过脸来去看他。一般人会立刻被吸引去看他，啊，到底谁进来了？你的好奇心会立刻会吸引，你把脸转过去，头转过去，看看后面谁进来的。但是这个就是你被吸引了，啊，你的全观已经丧失了，你变得聚焦了。而全观意味着你不被吸引，啊，你不被这个好奇心吸引，但是你仍然知道有人进来了，甚至你的心都没有被那个人吸引，啊，当然这很难啊，这真的非常难。你非但头没有转过去，你的心都没有转过去，你保持全然的平等的看着这一切，这就是全观，这就是非二元，这就是你的所有感官同时张开的一个状态，你不被任何东西吸引。当你做到这样，你就安住在空性里，就安住在超越对立面的状态里。你的注意力此时此刻是完整打开的，但是没有方向，没有方向，这叫全观啊，在空性里完整的打开，但是却没有方向啊，这点很难哦，这点是不容易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莲师心药啊。有人问：轮回涅槃现象中呈现为脉中字母和分析，脉中字母是什么？每一个脉轮都有一个象征性的字母，这个字母是人为的，不是天然的。这个字母象征着什么？这个字母象征着对应脉轮的特性。你的心轮对应的脉轮某一个字母，它一定象征着某种爱意、某种知足、某种饱满，而且这个字母一定只象征正面力量，不象征负面力量。负面力量没有字母，所以脉中的这些这个每一个脉轮当中的字母，象征着这个脉轮的最精华的定义。最精华的定义啊，所以密宗或者印度教会在每一个脉轮，给它人为的设置一些象征这些定义的字母。当然，这不完全是必须的，因为能量本身并没有这些人工的东西好，我们这就是今天的这个读书会。接下来我们有志愿者来放这个。仪态冥想啊，大家认真站桩啊，或者认真仪态冥想，这两者你随便挑一个啊。站桩很重要啊，站桩我在这里再提醒一下，你的站桩要站到重心在后脚跟或者在涌泉穴，全身要放松的站，而你的重心在后移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这个腿部开始有内在的抖动、震动，不是人为的啊，是天然的，你的腿部由于能量的运动会有震动，这个震动会引发上半身的自然震动，微震，并不是前后摇摆啊，上下震动不是那么强烈，但是会有微震，而这个微震发生以后，会有一个向外的排出的机制，也就是你会出汗，这个出汗会把你的身体内的重金属垃圾，以至于刚才提到的中脉内的垃。那些负面的能量都会被这个震动向外 排泄出来。所以你在一开始的第一个月的站桩里面，你可能会很容易出汗，很容易出汗，它是排垃圾的啊，你的寒气、湿气啊，我们刚才群里面有人问，心口经常出寒，这个冷的汗，背上出冷的汗，这说明你寒气很重，一定要站桩。站桩以后，这些寒气在一个月内会基本上会被全部排空，站桩向外排的能力实在太强大了，啊，非常强大。腿疼没有办法，忍一忍啊，这个腿一定会疼，肌肉一定会疼的，但是膝盖尽量不要疼啊，膝盖疼的话你可以要稍微揉一揉。那么在一个月过后，你的汗就会慢慢变少，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的垃圾变少了。寒气变少了，所以它没有必要多出汗了。这也意味着你的元气充沛了，元气充沛，出汗量就会降低。你出的汗最好能够随时擦掉，不要让它吸太多的吸回去，稍微吸回去一点没关系。所以你那个手啊，两个手在两边做大字桩的时候，不要挺直，要 W 型弯一点。准备一个小毛巾，经常用手擦擦汗。干蒸也可以，但是干蒸没有站桩好，干蒸是被迫的，站桩是主动出汗，所以干蒸有可能毒素无法被汗液携带出来，但是站桩会，站桩是主动向外排，所以毒素会被主动排出来，尤其是你食物里吃到的一些农药、重金属，容易被站桩的出汗向外排出。好，大家努力啊！站桩你还有一个站桩，你站过一个月发以后，你会发现即使出汗也不那么累，越站好像越轻松，但是汗还是会出，微汗啊，不是汗很多，微汗一点点啊，只有额头上出一点汗，到后来身上的汗都少了，额头稍微出点汗，而且站桩超过一个月以后，几乎变得一点都不累了，一点都不累，很轻松了。运动也可以出汗，但是没有站桩好，因为站桩是振动出汗，你会发现它跟运动出汗不一样。运动出汗是肌肉运动，所以它排出的垃圾是肌肉垃圾，而站桩呢，它的运动是更深层，它是振动出汗，它振动到你的骨髓了已经，所以它排出垃圾甚至连骨髓的垃圾都往外排，你最深处的骨髓垃圾都要向外排，所以它比运动出汗。要排泄的这个排垃圾的能量更强大，而且它又不会消耗元气，它是培养元气的方式，啊，拉筋也可以啊，但是盘腿就是最好的拉筋方式啊，打坐实际上就是一种拉筋的方式，全身汗都从脸上出可以的，没问题啊，身体愿意往哪出汗，你不用去管它，身体知道的更多啊。只要吃饭就可以了。好，我们可以现在开始啊，现在开始，嗯。